好，我们的专题哈，我们离开咒诅，就指的咒诅是罪的咒诅，就是本来神的律是赐福的律，它是一个定律，不会变的。但是当我们始祖犯的罪，就是罪进入了人的身心灵之后呢，它就走向了一个逆性的一个律，那就是咒诅。只有当时候，而且是继续下去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神的福气没有改变，但是这个如果没有神的人，他的咒诅的这个律也是一样，就是这样的另外一条路。那就是为什么后面我们讲到成全那这个成全从哪里转折的呢？是从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从旧约就告诉我们，凡是那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等于说他是那个被咒诅的，他是按着咒诅的律的结果，就是在十字架上。那之后呢，人不是这样死了就算了，就会进入永远的灭亡那耶稣挂在上面的意思是什么？是他带我们离开咒诅，因为他替我们在这个罪的咒诅这个代价，他替我们承担，他替我们付出了他的生命，就等于说该有的结果他承担了，而且他是神的儿子，他因为他的一个人的献上神的儿子献上，就像以前献那个羔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离开咒诅，我们可以被成全，在耶稣最后要断气前，他说成了，就是成在这里所以这是我们的确据。那我们就特别要把焦点聚焦在这个女人的咒诅我们谈过了，女人咒诅有两个应该算三个了后面那两个可以合并为一个，但是呢，我们就把它分开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撒旦跟女人永远为仇。那我们知道，当撒旦跟女人，他第一个要盯的就是女人的时候，女人很容易就被撒旦盯上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他的那种诡诈谎言那就从此就没完没了然后下面的话是跟这个家庭的关系亲情的关系，对于那种丈夫的恋慕，恋慕就上次我们谈到了这个渴慕啦或者是爱啦，这个没有错，但是当我们说恋慕的时候就已经有进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已经非这样不可了就会变成一种我们现在用的一个很常很热门的这个词叫做绑架，就我就把你用这个来把你操纵了，变成这样或许这样可以一点解释恋慕。但是一恋慕呢，我以前讲过这个管理治理是一个神给我们正面的福气里面的一个律，这个能力你把老虎关到笼子里虽然老虎那么的凶猛，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制服老虎，这个就是一个管理治理的一个权柄。但是呢，后来我们变成那个被辖制的这个罪的逆性的结果就是这样，变成被辖制的。本来我们是有自主还有管理有治理的能力的，不管什么情况来亚当说要叫你去把所有的名字都命出来动物了然后他就可以命名然后叫他管理园子，叫他怎么样，一直到他听了他妻子的话，从此以后叫做人类的这个堕落，已经离开的神本来给我们那个福气的标准了，我们就堕落了。好，那现在往里看这两个经节，我们还是聚焦在这个女人身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生产的苦楚那我们都已经提过了好，那这些呢都已经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替代了我们，他付出的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了，我们已经有这个身份，我们已经有这个条件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有那些罪的不健康的那个害，罪害，那就是为什么大卫 他要跟神这样祷告说，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过去的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都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我还有日子的时候，我就需要走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路呢？这条路叫做完全成圣的路。请注意这个完全成圣，成圣是我已经，我当我信主以后，成圣就是清洁了，分开了，就是已经我跟原来那个我已经有分别了哈。请我们了解一个词哈，分辨跟分别是不一样的。分辨就是那个蛇引诱夏娃做的事情，你这样吃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分辨善恶了。但是神要做的工作是我的儿女是不一样的，分别的，等于说一般以前我怎么样，现在已经都不一样了。好，那为什么会来一个完全的成圣呢？意思是说，我们在从我归属于神之后，我有这个地位，我有这个资格，我已经可以说，我绝对可以脱离这个咒诅的这样的一个逆性的一个结果了。那从此开始，神要跟我们很密切的连接在一起，来帮我们做成他要我们帮我们做成的工。等于说，现在的我，他看的我是以后的我啊。我这样讲就比较帮助我们了解哈。当他选到我的时候，当他救了我的时候，他看到的我是以后的我，那个叫应许。什么叫以后的我？就是当我在天上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就是像耶稣的一个形象，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爱。他看到我是这样的我，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选择彼得、选择犹大，他有一个看到我们可以这样的我。那现在从现在开始，可是你会说没有啊，我没有像神要的我，对，我们都一样，那就是一条叫做成圣的道路。从成圣以至于到完全的成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神自己要做的。这个就像好像在一直在洁净我们，洁净我们，更新我们，更新我们怎么洁净我们啊？他不是说好像把我们一次好像换鞋就换掉了，就个新的，不是这样哈。我们已经有这个资格、这个身份之后，你不要问我为什么神要这样，为什么一下就帮我们转成那个完全成圣哈？但是其实我知道了哈，在这当中我们享受人跟神之间的这种彼此的，我们开始彼此认识，就像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在本来神预计大概不到两年就可以进去得为业了，去做他们的正经事了，可是因为不成器，只好回去绕40年，40年有白过吗？对他们来讲是白过了，因为他们没有去拿到神给他们这40年的这种跟神在一起的那个福气。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呀走完了这40年，他跟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随便你们，要回去就去吧，但是我跟我的家要侍奉敬拜耶和华。同样的40年，两个人对自己发一个誓言，说我那个叫什么约书亚哈，约书亚他必须要乘船拿着接棒哈，接着摩西的棒要带这一群人。如果是你，你敢吗？过去的那段要看着摩西怎么样被忤逆、被毁谤，然后这一群人这样他们绕摩西、耶稣亚这些人都要跟着绕，被连累的哈。但是呢，他们就是立定他们的志向，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已经跟这个神呢深深的认识，他们也知道神同在的那种甘甜、那种荣耀、那种确定安全，所以他们选择要向前，那个心智哈，那因为神对那个进去的这个加勒呢有这样的评价，说他专心的那个心智哈，心智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再走这一条从成圣到完全的成圣，这一条路是神用百般的耐心要陪我们，这个当中我们跟神可以更多的认识。 不然以后你在他的宝座前每一天都敬拜，你不会觉得很烦吗？很无聊吗？到那个时候我们被现在你让你一天去教会，我们都已经觉得很难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每一天都在敬拜神，怎么会可以这样呢？而且可以享受的，因为现在神就在塑造我们，就在调教我们，把我们转化改变成那种天上的饮食，那种天上的那个本质。但是我们记得有一件事情，我最近在另一个主题，我在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当我们祷告着，我们说让你的国降临，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耶稣也是来到世上，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不要老是说，哎呀，现在反正到那一天我去那边就好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在神的应许里面了，然后所有的这一切神都要让天上的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天国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这个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处群里面都要落实。所以最近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特别要这个不对另外组群，因为我发现有的人有这种心态，好吧，就这样吧，那耶稣你快点来吧。启示的最后一句话说，主啊，愿你再来。来哪里啊？你应该说，主啊，让我飞上去，不是吗？为什么说主啊，愿你再来？来哪里啊？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景况里面，而且我这个景况会把我塑造成，即使没有离开这里，我却是天上的样式。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谁跟我回应一下？我这样讲有没有太抽象了？
师母，我了解。
好，谢谢。好，再一位好吗？还是说你有问题？我讲的这一段你有问题。好，或许你还要再思考，等一下你要问再问。好，我们先把这一点先停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哈。你现在在你的荧幕上面有两个经节，罗马书第一章21-22节，我请。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好的，这里告诉我们，当人堕落之后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还有一个叫什么？虚妄，还有一个呢？昏暗。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了，看不清楚了，好，因为我们跟光已经隔离了，这个是我们过去的情况，好，那这个思念的希望跟思念的这个昏暗，当我们进入光之后，我们碰到耶稣说我是光，他光照了我们，我们进入这个光明的国度，我们进到这个光里面来的时候呢，这个思念本身是要被更新的，那就是我们星期天我们的信息更新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我们效以前所有的这个模式，要来到新的国度的时候，是一个旧的皮带，这是耶稣讲的哈，我们是一个旧的皮带，然后要装下新酒。耶稣用的比喻是很形象化的，新酒会发酵，旧的皮带没有弹性，所以呢不称的，所以这个旧的皮带要放到这个要来装新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神的手中个别的，个别的，对我来讲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本来不认识神，那现在我加进来这个神的家庭，我们通常一个观念哈，我有一群啊，我属于一个什么团啊，但是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神是看着每一个人，然后呢把每一个人的旧皮带重新再塑造。好，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思想会变为，因为我们昏暗希望，什么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有神，却不以神来荣耀他。什么叫做荣耀他？ 在旧约里面诗篇有一句话帮我们解释的，我觉得是最能够让我们理解的，以感恩献上为祭。你说我没有办法做什么来荣耀神，我了解，但是神说你没有理由这样说，我只要你用感恩献上为祭，等于说你是你一个感恩，然后就荣耀了他，这样讲好不好？好，这样很直白的哈。我昨天我在跟一个台湾的姐妹跟我谈她的问题哈。她说她叫我老师哈，因为以前我是她的老师。她说老师，我永远记得一件事情，你告诉我说，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学习感恩，即使感不出来，你也要记着去感恩。她说我忘记了很久以前了哈。她年轻的时候也是我年轻的时候哈，可能啊。那但是呢，他一讲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感谢神，这个是神的恩典呐、啊！人是不容易感恩的，人是十个人被耶稣医治拿麻风病，就只有十分之一回来感恩，就一个人，可以表示说感恩不是我们的特性。”那我就想到我昨天真的是这样啊，我觉得说我这样跟他讲，然后我自己就等到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福气了，这个就是福气啊。当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能感恩，那感恩之后呢，我很满足，我很喜乐、啊、就可以常常喜乐。昨天因为牧师不在嘛，那我就要整理我们家的垃圾、啊、那我就把一个垃圾弄一弄，就准备要丢的时候，哎，我心里面感谢神，我说神啊，这些垃圾，因为我每天我是牧师在处理垃圾，不是我在处理垃圾，所以呢拿到那个垃圾，想说我拿去丢在垃圾、箱里面，就有人来收，我就感谢神说，那些帮我丢垃圾处理垃圾的人，每一天哦，而且一大堆哦，你有没有感谢过啊？那当我们没有这种对一个神，对于这个造我的神，给我恩泽的神，存着一个什么都很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珍惜，不珍惜的怎么样？会转成逆向的什么？会抱怨。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不晓得怎么讲到，为什么讲到感恩去了哈，啊，没有关系，我们说回来哈，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罗马书这个经节哈，我们的思念哈，我想到了，我们虽然知道有神，你说没有啊，我们中国人家都是无神论啊，哈，我告诉你哈，不管无神论或什么论，或者是泛神论，我们都有一个很根底处知道有神。无神论是什么？我就是神，我不要任何其他的，我自己当神。这个就是夏娃吃那个果子后面他希望得到的结果，然后他以为他就是神了啊。所以我们虽然知道有神，这个神的概念不是因为给我无神论的这个思想，我就会认为世上没有神，不是的。你回想一下，我们不是认为自己是神吗？人定胜天，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有神的概念是什么？有神的概念是我的良心会给我一些知觉。有神的概念是我难处的时候，我四处无门的时候，我就说天哪，这个叫做有神。人的心里面，神给我们有个永生的这个灯在里面，好，神给的，不管谁都不能推辞说，哎呀，我不知道有神啊，你只能说我不知道有一位真神。好，那么现在这一句话，我们知道有神，却不以神来荣耀他，结果产生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思想是虚妄的，是昏暗的。这个是很可怜的一个情况，就像这个福音书里面提到好几个生来瞎眼的，不，有的生病瞎眼的，有的生来瞎眼的，他们常常会即使看不到，跟着人群喊着说：“耶稣啊，可怜我！耶稣啊，可怜我！”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很可怜，这是我们的问题哈，我们的问题。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两个，今天我们要继续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好，好， 那个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讲义的大纲了哈，谢谢。我们要回到你如果有圣经，你翻开你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么回想一下上次连结一下，我们谈到两个女人，来让我们了解什么叫这个苦楚哈，养儿育女的苦楚，还有跟丈夫的这个恋慕瑕疵的这个关系，对我们带来多大多大的一个昏暗跟虚妄。好，那现在呢，我们回想一下，拉结是她的丈夫所爱的，特别宝贝，因为她必须要付出两份的代价得到拉结。利亚是雅各被骗娶的妻子，不管怎么样她是原配。好，然后拉结没有办法以这个丈夫特别爱我，我是受宠的来满足。等下我们看的这个这个哈拿也是一样，我们上次提到了，因为这个丈夫呢每一次都给他特别的双份，还跟他说我没有比十个儿子好吗？可是哈拿就是很愁苦。等下我们再来专门讲哈拿，我们再回先把这两个女人的问题谈一下。我如果问你一个问题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那个结果哈，我们从后面来看他们的事情。拉结嫉妒他的姐姐，他没有孩子，然后他就去跟雅各闹。男人有时候很直的，又不是我可以让你生孩子，对不对？那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他们知道儿女是神给的产业，有没有儿女是从神来的，这是他们知道的。我们现在也这样子清楚，对不对？只是我们现在怎么样自己做主了，我要不要生，什么时候生，我要生男的，如果生出来女的，男就把他丢，女的就把他丢掉，有这种情况哦。好，但是这个儿女是神的。好，那为什么有的人没有生？很多旧约里面的女人他们都有这样的记事，包括撒来本来也不能生。那这个不能生的女人，在他们的感觉，他们的想法是被咒诅。可是这些生不出来的女人，我要加一句哦，但是是心里有神而且敬畏神的女人，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神迹。好，我们先回到这个虚妄跟这个昏暗来讲啊，我们会变成怎么样一个虚妄跟昏暗的思想想法呢？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这个利亚啊，好，拉结我们可以理解了哈，因为他就很羡慕嘛，因为这个不是只有丈夫跟他的关系，还关系到神有没有有没有祝福我的关系哈。那我们来讲个利亚哈，当他的妹妹生了孩子之后，他还要再生，是因为要跟他拼命，跟他较劲，跟他争胜。如果你是利亚，你已经从后面看到这个故事了哈，现在你正处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你有这个故事，如果你是利亚，结果从此以后他们不得安宁，你会像利亚这样吗？你会想说，哎呀，我就够了，我这样就够了，我不想再一个。你已经知道这个拉结跟利亚的故事了，我不知道，或许你说我还是可能会这样跟他较劲较到底哈。好，那么这里落在这个虚妄跟这个昏暗里面，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快乐，他们没有抓到那个根源。我如果知道我的病的病根，那我就要从我的病根来解决我的根源问题。结果他们去追逐的，他们去争取的，他们所有的手段完全放在一个，他们即使得到了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把雅各搞的，他说我又苦又短的人生。就这么一趟人生，神的命定是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意思是说有问题就来找我，随时随地，你不一定要找一个地方，要到圣殿里面祷告，随时你要跟我讲你就跟我讲，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里，在基督外是没有办法的，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约拿，我现在要指的是我们的思想的昏暗哈。你看哈，我们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从这一点这里看到 约拿的丈夫，也就是撒母耳的爸爸。撒母耳是谁？撒母耳是约拿祷告之后，哈拿是他祷告之后神赐给他的第一个儿子，等于说他后面还有儿子，还有女儿哈，本来不生的第一个儿子。那么撒母耳是他的第一儿子，而且是被献上给神用的，他是士师的最后一位，他也是士师，他带着双重身份，从士师转到国度里的祭司。啊，他几乎也兼了这个先知，就是帮神传达话语的，所以他就完全是一个神圣的一个让神来用的一个，我们讲圣职人员，就是他做的事情就是天上的事情。好，当然他要在地上过生活，这个没有问题哈。好，撒母耳的出生带给以色列他们在神的永恒的这个救恩的计划里面的一个起点，我讲的起点是因为从这里开始国度就要开始了啊！我不说它是一切的起点哦，只是这个国度的起点，但是它是第一个代表神这个国度的起点来服侍神的。我们不要把这个位置看得好伟大哦，哎，我好羡慕哦！你知道旧约圣职人员在做什么？你知道吗？在扛东西的耶，扛那些帐幕里面很重的，而且他很小心的保护他。一个服侍神的人就是全心的让神来用，不管多辛苦都要去做，而且还是怎么样，没有薪水的耶，你要不要？但是很神圣，因为他就开启了这个国度的这个神的啊，他的这个旨意就进入了这个国度。我们知道从这个国度之后，那前面是属于一个家，一个人，一家，一个宗族啊，然后就有支派。那么从这里我们的救恩就落实到今天。我在这里插进来一个想法哈，我想到什么就跟你们讲什么。我每一次看到圣经这些事情已经经过了，让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始末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多有福气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从起初知道末后的一位神，所以他给我们启示录。我们今天不像拉结跟利亚处在当中不晓得结局，我们今天不像啊这个哈拿这么的愁苦，不晓得哪一天可以让他心里面这个愁苦能够放下。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就有点像神特别恩待我们，我把所有的都已经讲，甚至讲到末后了啊。他们那个时候也有，但是没有那么清楚，耶稣也还没有来。我们是本来是一点点的灯，然后呢，突然间一道大光，耶稣来了，然后整个就怎么样？就整个就好像什么大白啊，真相大白。但是问题，这个真相要我们用信心来抓着它，我们都知道了。可是我感叹的是什么呢？我感叹的是，我们在落入这些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走同样的路，就像那个旷野的这样绕一样。这是我感叹的，但是我很感恩，我们处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已经有一个模式，就像学生在考学校的时候给他们模拟考，我们叫模拟考，你们叫什么？你们叫模拟考吗？
我们也叫模拟考试，我们也是一样的。
对了，这个都是模拟了哈。可是呢，有时候老师很纳闷说，都给题目都给你们了，你们怎么还是考成这样子，有没有哈？希望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哈，能够不要再重蹈覆辙啊，很冤枉，那很冤枉。好，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哈拿哈，这里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就是爱她，她的名字摆在前面，另外一个摆在后面，表示说她是先娶的，然后可能是没有生孩子，好，然后就要有人来生啊，让他们可以成传有儿子这样。好，可是呢， 就像雅各对拉结一样，虽然是拉结是后娶，可是是他的第一个起初的爱。这个哈拿在他的丈夫的眼中也是这样子，这个丈夫可以推开所有的儿女，然后呢跟他说我比你儿女更宝贵，可是这个时候的哈拿他非常的愁苦。什么叫非常的愁苦呢？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愁苦是长久以来，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哈，看一下哈，你可以看到哈，每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每一年发生什么呢？发生往前面那一节哈，你看哈，第六节哈，毗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常常大大的激动他，惹他生气，要使他生气。当你面对一个对头，总是要惹你生气的时候，那是很愁苦的。如果没有带着罪性的这个罪害，这个我们可以解决，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对不对？好，如果没有这一些惹我们的，我们可以就好像说，我们如果大家兴趣相同，很谈得来，很亲的话，我们会用爱来遮掩对方的过错，类似这样。但是呢，这两个呢，其实呢，以哈拿的角度来看是毗利拿做他的对头，可是从这个毗利拿的角度来看，哈拿是不是也是他的对头？如果我今天没有哈拿，我多么的满足啊！有丈夫，有儿女，偏偏就来一个，我的丈夫竟然不因为我生育儿女就更爱我。这个他们那个时候女人的想法不是这样吗？因为拉结跟利亚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虚妄的观念，这个叫做昏暗的眼光。所以哈拿就处在这种我们被咒诅的罪里面的一种虚妄。我们可以解释说这个很合理啦，你被激动，你被欺负，不会吗？像大卫常常在诗篇里面说，哎呀神啊，帮我伸冤啊，我多么愁苦啦。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当我们处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见到光明？等一下我告诉你哈拿是怎么样见到光明。我怎么知道哈拿他是跑进了光里面去了哈。好。然后呢，我们已经谈过，中间上次都谈过了哈。他每一年长年累月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到圣殿去也是一样，然后有一个对头，就好像一根刺一直要刺他一样，这很愁苦的哈。所以呢，连他的丈夫怎么样安慰他，怎么恩待他都没有用。有时候旁边的来看说，哎呀哈拿，你真的是不知福啊，那我就没有这样的丈夫可以跟我说呢，他爱我双倍哈。可是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虚妄跟愁苦。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两个女人，一个女人是她其实是有足够的条件，她拿这个条件来攻击人，来挑人家生气，来敌对人。另外一个也有他的，他是没有的，他是愁苦的，可是他转向了神。我们看下面那一节哈，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痛痛的哭泣，这是很自然的，我知道，祈祷耶和华。好，往下面他就许愿了。那他许愿的时候呢，他说请你垂听垂顾悲女的苦情，给我一个儿子。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如果他生了这个儿子，他认为儿子就是他争一口气的这个一个凭据吗？不是的，他要的不是这个儿子来帮他争气。我怎么知道呢？后面说，如果你使我生一个儿子来解解 来解，好像来解决我这个愁苦的话，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是一个许愿。我们记得那个那个谁，那个参孙哈，在四世纪里面那个参孙，他是神自己命定他，这个是哈拿自己跟神许愿，这个内容是一样，儿子要这样子成为一个完全给神用的人是一样的啊。他们那时候叫做拿西尔人哈，这是犹太人的一种里面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很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愿哈，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不一样，在神是妈妈把他献上的。参孙好像无可选择的，这里是妈妈献上的。他说你赐我一个儿子，然后就每天可以带着儿子来对这个皮利拿说，你看我也会生啊，不是，他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你认为哈拿了解他自己的痛苦吗？一般的想法都以为是没有儿子才会这样，但是他不是这样。他在祷告的事情不是他说我得了儿子我就没有愁苦了，他在祷告的事情是什么？是我的问题，我的环境，我没有办法胜过我的环境，胜过我的对头，不管我的丈夫的恩待，即使你给我一个儿子，如果我不是为了这个问题来求你的话，如果今天哈拿只是说为了要一个儿子，你以为问题就没有了吗？但是哈拿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知道他需要什么。讲到虚妄这个事情，雅各有一句话，他说你们不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后面还有一句话，你们求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拉结结果怎么样？他其实他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里面的价值感，他里面的这种不服输啊，嫉妒，问题是在这里。即使给他儿子，还是两个一直竞争，一直竞争。那哈拿他知道，就很清楚的知道我的问题，主啊，我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敌对头哈、啊，我是一个被欺负的，我没有办法胜过，即使丈夫再给我多多的更多的爱。我都不行，我受不了。所以他把这个愁苦，他完全是为他自己在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他不是为他要的在求。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的意思。你求还得不着，因为我们妄求。什么叫做妄求？就是你没有求最好的。你在一个虚妄的观念到你要的。如果神没有给你，你要感谢神。问题是上次还有人好像傅妈妈提出来说，那什么什么还听他们的，问题就在这里，神就让他们去过这种日子吧，就给了那个啊，有时候神会认我们啊，给了那个拉结，然后又利亚，又拉结又利亚啊，两个悲女也都扯进去，然后到后来他们家庭的这种感情啊，包括孩子就有点是分档的了哈、啊。那么这里我要提的是，哈拿他把他真正的需要，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们有时候会落入我们的虚妄跟那个昏暗的这个祈求里面，我们常常会只有想要解决我现在的问题，我要到我现在要不到的，但是神他把最好的给我们。如果你有一些妄求，我有一些妄求，神没有答应，有可能是神要我等着，越久越香，越久越完美，等着，对不对？那个酒陈的越久不是越香吗？好，然后让他时候更成全的时候来摘这个果子，得到这个果子不是更甜吗？有时候是这样，但是有时候是我们妄求，我们求的，神说，孩子你很傻，你不求这个，你求这个的话，你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求什么。我给你一个例子哈，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哈拿的翻转。我插进来一个例子。 在应该是马可哈，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马可就是里面有一个瞎子巴迪买，那他就是那个瞎眼的在讨论的，他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那的时候他没有碰到，他没有看到，他听说，他知道耶稣在大声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可怜我，很多人都很烦他，叫他不要叫了，可是他没有放弃。结果耶稣就停下来问他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巴迪买的回答是，我要能看见。我们是这样在求吗？我们是在求一个我们真的是我不能只有神能的，而且是我最需要的，对我最重要的吗？同样在那一章前面，耶稣也问过两个门徒同样的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知道是谁吗？两个兄弟要耶稣的左右位置，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把耶稣放在一个王，以色列的王啊，这个要带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已经把他定在那里了，把耶稣神的儿子放在以色列的王，要带我们来脱离罗马的辖制，他们想的就是那个，就是目前我们的需要。然后他说到时候哈，让他妈妈一起去了哈，让儿子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哇，然后其他的学生就受不了了哈，什么嘛你啊，就是嫉妒了哈。那你知道耶稣怎么做？耶稣对那个瞎眼的说，你的信让你得看见了。然后他的两个学生，耶稣说什么？耶稣一样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就说他们要在耶稣的左右边。耶稣说，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我要喝的杯你能喝吗？所以耶稣有没有给他们？没有答案。以后他们会坐在哪里我们就看得到了啊，但是应该不是在左右边。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刚才那个瞎子，你要为你做什么？我要能看见。他要一个他知道对他自己没有可能达到的，而且是对他自己是最好的最需要的，就是要我能够看见。耶稣说好，就医治了他。耶稣说好，你可以走了，你可以看到好了，你上你的路吧。结果他怎么样？他就跟随了耶稣。当你求跟神求的时候，如果这个结果让你更亲近主，更爱主，更认识主，那就对了，那就不是妄求。但是如果你求了一个东西让你更不满足，还更贪婪的，我们知道那个懒啊，贪婪的，像我们讲到这个哈拿，他是不贪婪的心。贪婪就是两个灵一个女哈，灵就好像这个中国是跟创世纪的关系，有一本书专门在讲，很有意思。贪婪是女，下面是女，上面是两棵树，就好像在那伊甸园里面的树里面，生命树也好，或者善恶果的树也好，啊，有一棵不够，还要再一棵，就结果就变成今天的这样的地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啊，跟神的关系，一定要脱离我们的虚妄跟昏暗，那么神会借着环境来打开我们的眼睛，神会借着他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啊界限，有时候是拒绝，有时候是给你一个好像让你跑不出去，来训练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活在光里面。好，哈拿他祷告了，他说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要归给你。什么意思？你往下面看你就看到了哈，当这个孩子断奶之后，那个是22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22节，孩子断奶之后就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请问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妈妈可以做到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样，到后来就会把儿女占为己有，以至于养出很多让我们心碎的儿女。 当然我们会把它做一个奉献礼，做一个誓言，说好，我要靠啊，按着神的方法来养我的儿女。可是我们真正养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这个儿女是我的，他是我的。所以当他跟别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出来我的，那个就已经不是圣经里面的概念，他是神的，人家的儿女也是神的，我的儿女也是神的，我的儿女没有比别人的儿女更宝贝，都是一样。那是一个圣经的概念，他们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不能说你的产业比我的好，我的产业比你的好，不能这样子。神的产业，神的主权。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妈妈就把孩子断奶哦，不是什么时候毕业哦，断奶的时候就带去了，而且还献上一个感恩祭。他祷告了，他得着了，他做到了。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一节，转愁苦为喜乐，他说又祷告了哈，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因神而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他的那个心里面那个愁苦，那个对他祷告没有说你就让这个死对头遭殃吧，他不是这样祷告，他不是针对人的，是他的那个不能面对那个对头的这个欺负的时候，是那一份他心里的愁苦。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啊，第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这个是神要把我们从成圣带到完全的神圣里面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刻下来的信念。那个就是以色列人第一代出埃及后的败笔。神不过是说你就听我的话，然后你就知道没有别的神。其实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当然他们有被法老埃及那边影响的偶像，有是有的，不然他们不会铸造那个金牛犊。但是他们自己事实上就是夏娃的问题，自己当了神，也是亚当的问题，自己当了神，以至于他们可以起来反叛神的这个领袖，他们可以起来毁谤，他们可以起来自己说我们要回去，我们本来那个才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想在哪里？他不是凌驾在神的上面吗？这里哈拿的祷告带来他此后他的人生的满足跟喜乐。有一个秘诀，他必须要非常坚定的承认只有耶和华为圣，圣就是没有瑕疵的，圣就是没有偏见，没有偏待，圣就是光明的，圣是完全的公义，圣是完全的慈爱，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我们的人生需要一个磐石让我们立定，不会因为四周围不管是对头也好，或者是难处也好，这个灾害各方面，我们就不会动，不会摇动。然后你看到哈，看到下面有一节告诉我们哈拿后来又生了几个，第二章，
又生了五个，
有女的有男的，都在第几节？
对，
第几节？
第二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哦，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是他要把撒母耳带到圣殿去的时候，他可是带去给那个祭司的时候，他可是还没有生哦。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他已经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了，才把这个儿子献上，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刚才提到这个撒母耳的这个角色哈，你就看到第三章的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因为哈拿的这种祷告得来一个儿子，为神生的一个儿子，使得神的话语再次临到以色列人。这个很重要， 不然的话他们就落在像约伯那个时候，神啊你在哪里啊，右边也没有左边也没有。但是后来问题是这个以利跟他的儿子们呢都很习惯了，不跟我说话，我就过我的日子，我按照我的意思过我的日子。好，我们就看到哈拿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弱女子，受欺负的女子，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这是我们平常我们不能看重自己的哈，我们能做什么？但是哈拿他就守住他的份，完全的依靠神。他也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起点一样。本来神都不说话了，神的话再次临到撒母耳，然后国度又要开始了。好，好，刚才我讲到这个虚妄的这个思想，好，我主要是要讲这个人的虚妄的思想，人的这个昏暗的这种眼光。好，那当然等于说哈拿就从这种本来是咒诅里面，女人没有儿女就愁苦嘛，对不对？养儿女也愁苦，没有儿女也愁苦哈。然后丈夫跟丈夫的关系，有爱他也愁苦，不爱他也愁苦。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看到哈拿被成全，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他的人生以神为他的神，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然后以神成为他此后，你以为此后那个二房就不找他那个了吗？我相信还有的彼此的那个针锋相对。因为他如果是那个属于那个就是要挑衅的话，好，但是哈拿已经有一个磐石，他知道立稳在这个磐石上，甚至像我们现在就可以学习到怎么样的宽恕，怎么样的为敌人祷告，我们有能力可以爱敌对我们的人，对不对？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到说为仇敌怎么样。好，那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太有福气了，我们比旧约的人太有福气了。好，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虚妄的这个思念的问题哈。刚才我提到说这个巴迪买的要的跟那个两个学生要的，一个被成就，学生被打回去哈。那我再告诉你，我让你听到这些，让你知道说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这些情况哈。好，这个我们来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这个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呢，你知道那个时候耶稣很用心的在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开始要召聚他的门徒，开始他这个门徒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训练栽培了哈。已经有门徒在旁边了，然后也有一群跟着的哈，然后更有一群敌对的哈，都有哈。那在那里呢，很远很晚了，那个人数是至少5000。如果以常勤来讲，5000是算男丁，以常勤来讲，包括孩子包括妻子的话，可能都要到10000。结果耶稣讲到尾巴的时候，他说天暗了哈，他们饿了。然后耶稣转向腓力，你别的福音书还会看到这个细节，但是这里是有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说耶稣怎么样出这个难题给学生的。他转向腓力，他说什么？第6章第5节哈，
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好，注意再听一次，你再帮我们念，再听一次耶稣的问题，来，你再讲。
耶稣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好，那我们现在听腓力怎么回答。第6节，
腓力回答说，这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就是第7节，对不起，第7节哈。好，那你回到念第6节。
第6节，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我说过了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原委，清清楚楚。然后等到我们的生活落在这种地步的时候，耶稣说，你从哪里拿来给他们吃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你发现腓力的回答怎么样？有没有人给我一个评价？腓力的回答到底有没有回答耶稣的话？腓力有没有回答他的老师的话？耶稣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然后腓力的回答是，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不够。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对话是这样对话的哈。
腓力没有信心，就是怀疑耶稣啊，那么多人，就20两银子也不够，那么都想怎么给他们吃啊？就没有信心的表现吧，应该是。
嗯哼，好 ，OK， 有一个没有信心的层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谢谢徐妈妈。还有谁？
我是觉得他这样的回答是因为他已经自己主观判断了，然后自己已经用他自己的有限的眼光，然后已经就是对这个情况他已经做了一个那个 assessment， 然后就是他得到了一个结论。
OK， 还有没有人？这个回答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我第一个问题是他有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第二个是你可以从腓力的问的，刚才我们谈到了哈，平常他啊就是没有信心可以有让他们吃啊，没有东西可以吃，问题一大堆，然后这个如许是说看到腓力的那个自己就好像自己就把问题拿过来要用这样来解决了，意思是这样吗？如许，自己做一个主观啊哈。
不过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并没有回答耶稣的话。
是的，他没有回答。
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已经就是怎么讲，就是已经用他已经自己做了决定，然后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所以当耶稣这样子问他的时候，他就没有正确的回应耶稣的问题，而是他就把他自己看到的做的决定，他的判断，然后他就把他丢出去，然后就反
对耶稣这样。呀，嗯哼，好，是的。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当你看到这个对话，很简单的两个对话的时候，当我们说没有信心，等于说不可能，这个意思嘛，哈，就是等于说不可能啊，就马上否认哈。然后啊，如许也提到说他，我了解。好的，还有没有谁要回应一下？
我讲一句话可以吗？
好的，当然可以，呵呵，随时。
他说：“这个还要问呢、啊？那这不可能的事情呢、啊，不就是这样吗？这明摆的事儿啊。”
嗯哼，所以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有，当他这样说，这个还要问的话，对耶稣有什么样的一个？
他没有
态度。
就是说他没有就像那个遇到风暴那个时候，然后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你们还是不明白那个分饼的奇迹是一样的，因为他不明白这讲的明白在脑子里，在头脑里头，不是从信心来的。
OK， 好，当你说刚才你那一句话的一个好像我们可以诠释成这个还要问吗？对耶稣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他我不知道，我就单从这一句话来讲。
好，等一下杨弟兄，等一下，我们没有解释，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把这个口气讲出来讲得很好哈。那我要问你，如果你跟你的儿子讲一句话，好，你儿子说这还要问，那你有什么感受？
我们今天我跟我太太还聊的这些问题，那个心愿的问题，这个这儿子呢也是好心买一大堆东西回来，但是不合，就是不合我们平常就是
需要的，
就是说你做了那么多，但是你不明白主的心意了。所以可以这么说了，就是说，所以从那里我们也聊到，我说我们平常也是不，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其实是我对于我们来讲，孩子好像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孩子呢，他还是按照他的那个思维，按照他认为应该做的去做，然后呢，在这里的话呢，我就说了，如果你问到这句话了，那就是说。那你说的那个他就没有怎么讲呢，就是没有 没有那种来的从灵里头从生命里头来的那种信靠吧，那么说吧。
嗯哼，
其实他应该去问我老是跟我孩子说，我说当你那个的时候，当我讲什么有问题的时候，他说我说你最关键的你要问我。
嗯，把问题搞清楚。嗯，
对，其实问呢，他有一个寻求父母在这里呢，寻求主的心意的东西在里面。
嗯哼，
你首先要问呢，有两，最起码两个那个吧，一个是明白父母的心愿，再一个呢是明白你是否听懂了，就是说，
确定了，搞清楚了，
搞清楚了。
嗯，师母。我觉得他就是不尊重啊，他对那个组就是这样子，一下子一个不是这种不尊重的一个口气，
okay,
或者就是
okay, 就低估了主了，低估了他的神了，是吧 ？OK，
对，就是他一问他，如果就是他如果那口气像刚才杨弟兄说的，这还用问吗？如果是这种口气的话，那就是一个不是很心里起码不尊重，有一个比较一个辩解，就是在分辨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不是说是他这种口气。我是说他心里的动机可能他自己都不明白。他自己。
啊，我了解。
他可能并不愿意用这种口气，他可能又不那个了，但他内心从生命里头来的动机他可能自己都不清楚。
是的，他不清楚，这个很明显，但是那一种好像，难道你没有想说这个时候去哪里买饼，而且呢即使有20两银子，好，等于说多少有这种心态啦，我想多少也有这种，当然你可以把它解释，他并不明白他这样做，好，你爱的角度来看他，然后呢刚才刘磊这个解释呢也很可行，也是对的，就是我们会以自己的意见高过对方的意见，你有没有想清楚啊，哦，好，哪有哪一位，下一位哪一位，
就是他跟琪琪讲，
他对自己说有点伤脑筋，说我即使有20两，对不对，是不是，诶，这也是一个可能，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对，
好，嗯哼呀，有可能都有可能，好，我想各个这里提到也是考试，要给他一个考试，好，不管我们怎么想都没有关系，问题是有时候神会给我们考试的时候，他要我们能够不是答出，能够完成这个考试。好，那因为这里说耶稣他知道该怎么行，等于说答案在他那里嘛。好呀，那刚才我们提的，不管是因为不明白，或者是跟自己在讲说，哎呀，出这个难题，那就是自己在旁在讲说，那怎么办呢？啊，好，那现在呢，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当时在场，然后你也看过这个记事了哈，那耶稣转过来问你，你已经知道这个开始结束已经很完满的哈，大家吃得饱饱，又有12箩筐剩下来的时候，当耶稣跟你说，哎，啊，丽娟啊，我们晚了，那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你会怎么回答？周师母你也等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哈，如果周牧师跟你说，诶，冯金啊，我今天呢来了一群人，那你就帮我弄个晚餐给他吃，然后你冰箱都没东西的时候，类似这样的哈，就是你已经觉得说，哎，傻掉了哈，我怎么办哈，那就是这种情况下，那你要怎么回答周牧师？好的，阿姨你先。
因为他不记得怎么样回答耶稣，他就去跟琪琪讲。
不是，我说你，如果是你要来回答耶稣，你要怎么回答？现在你都知道答案哦，你都知道这个故事发生了，那你要怎么回答？当时候你要应该怎么回答耶稣？
又是我就是不知道。
OK， 不知道是事实。好 ，OK， 还有吗？没有。嗯哼。
因为
还有吗？
没有能力嘛，真的，你用多少
钱 ？OK， 好 ，OK， 非常好，你讲了两点，一个耶稣啊。我不知道，他问说你从哪里来嘛，对不对？我不知道哎。第二，因为耶稣问的问题是从哪里买饼嘛，对不对？那你的回答第一个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正确的，这个是事实，就是这样。第二个，你说 我也没有能力，对不对？
对。
OK， 好，这个是这个一个事实，然后他就这样回答耶稣。如果是你，你会这样回答，对不对？啊、
yeah.
哈、uh-huh. ，OK， 好。那么周师母，你来告诉我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回答耶稣？
我这个挺，你刚才问说周牧师要请人来吃饭这个哈，我就是也就让我想到我对他这个现在这种过程，他这种啊、邀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经历，在中国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然后呢我做了饭，然后他就突然五点多做了饭准备吃饭，他突然就跟我说某某某要来我们家吃饭，啊。那我知道那个人他是吃的挺多的哈，估计我们家那一顿饭都不够他吃。那当时我就想说，然后心里就说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都要到吃饭的时候了，做完了，然后你说他要来吃饭，那我这样吧，我说那我就带孩子，心里是不痛快了，就觉得说那我就带孩子出去，就把那顿饭让给他俩吃了哈。但是心里是。我讲这个回答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是次要的哈，我讲我现在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是当时心里是第一个就觉得可能有点像非礼，就是你不讲理嘛，对吧？你有没有想请人来吃我们这个饭够不够吃或者怎么样，也来不及做而马上就要吃。现在呢我觉得我有一点进步了哈，我进步是什么呢？可以常常说，因为曾牧师他有点有时候是他不像我们就是哎计划好怎么样，他有时候是突发奇想，他就说哦邀请谁谁谁来吃饭哈，这种常常以前就会觉得有压力，就觉得说哎呀我应该怎么办呢，做不了哈，就会有些，现在呢我觉得这是可能也是我的一个进步吧，我第一个不是那样的反应，我现在说好，就是我说主你来帮我，我因为虽然做饭是我的长项，但是
好，现在你是对的，周牧师，你先回答周牧师的，好，你怎么样处理是另外一回事哈。那你对周牧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第一个，你就正面的去回应说好，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可以，是不是？
刚才我把你声音关了一下，你要重新打开一下，姐姐，因为你刚才噪音太大。
对，我
你后来怎么诠释的？这个没有问题。像我要问的是，
对。
你怎么应对他？
对，我后来怎么成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个做饭虽然对我不是一个难事，但是这种压力，这种被就是要打破我的预想，就是我想菲利也是，他有个预想这是不可能的，然后你这样说我就会有压力。那我也是那样子的，我当然没有菲利那么难，家里还是冰箱里能翻出一点东西重新做，但是也不能说我没有压力。我现在想说的我的转变就是说，我现在先顺下来，然后我不够的呢我就求神帮助我那我就调整我自己，我就觉得这个后来我越经历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以前我做饭做得很厉害哈，或者怎么样也挺累然后怎么样，但现在我就不太会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担子，或者我想做还是不想做，而是我就靠着主，我就觉得主在这方面反而经历他给我很大的这种恩典，这是我讲我自己态度的一个转变，并不是说我该不该请还是不该请，我就讲他打破了我一些固有的一些模式和看法。
OK， 好，等于说你已经练习了，好，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考验，但是你已经练习到说，至少我听到的是说，我不会再去跟周牧师再跟他计较了。或者说我不再跟他说不可能，还是我们可以延几天吗？不会再有改变他的意思了，对不对？好，那你会不会有一个想法说，那我问他说，那我该怎么做呢？
因为做饭这个事情呢，他会给我一些建议，我们应该吃什么弄什么哈，应该怎么弄，那我基本上我就是配合他。但你说这个请客的时间，那我这个还是可以给他商量，比方说不像那个那次就是说他马上就来吃饭，这个他现在他总会还是有一个机会商量，那我会告诉他什么时候合适不合适，我可以做什么饭，他也说你可以做什么饭这样子的哈，会有一些商量。但是我主要是讲我的态度，就是我反而这样轻松了，不是那个对。
好，还有没有别的有什么想法？等于说菲利说我不知道啊，那我也没有想说有什么可能性，就跟主讲了哈。 然后这个之后，现在大家都可以回答哈。之后你觉得菲利就这样吗？还是他可以再更进一步的？他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哈，当神给我们一个考试的时候，从神来的时候，就像约伯从来不晓得他怎么会受苦的。但是如果那是从神来的一个考试的时候，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的。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他是信实的，他必亲自成就这事。刚才很多好几位提到，从徐妈他就提到信心的问题，没有错，而且不是只有信心，还有依靠的问题。当对方给我们一个题目或一个要求的时候，特别是对方是从神来的时候，那我们不要以为他可以把这个考试弄得简单一点，而是首先第一个，刚才阿姨讲的，我不会，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我没有其他的想法，也没有其他的，好像在否认耶稣的这种题目一样。好，那我刚才为什么问周师母说他会怎么样再去跟周牧师去，他后来怎么学依靠神，那个我知道，但是他怎么跟周牧师再去这个问题。好，这不是一个，当人有关系的时候不是一个任务而已啊，完成这个任务了。好，那这个当中，当周牧师把这个可以说是难处了，难题或是额外来的一个要很伤脑筋的事情丢给下命令给他的妻子要去做的时候，那这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只有我是国王，你是我的仆人，你去做，不是这样哈。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彼此关系，我刚才讲到这个以色列40年的旷野，最重要的是神要跟他们连结在一起，可是总是连结不起来。好，我讲到这里，还有没有谁有意见？
我补充一点，就是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不是他分配我任务我要去做饭，而是好像我在跟他共同在完成一件事情。
嗯，是的，
对，
我的重点就在这里。
对，以前就是
如何去共同完成呢？除了你的心理浮下来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实际的？
我要去更了解他，就是说他对这个事情的热忱，他的就是我要就是要了解他的热忱，他想怎么样做，然后我就是要帮助我跟他去同心，就是能够站在一个位置上来共同的来思想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我现在觉得这一点是进步。要以前的时候做我也可以做，然后做了就可能就像你来吃我也可以，但是我就觉得说那我的心还没有跟他心搭在一起，我也做得挺好，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说当再有人来我们家吃饭或者怎么，我们俩是一起的在做这件事情。对，
这也是这个祭祀的一个很重要，我们可以从这里学习的，哈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去找了五饼二鱼，哈，然后也有这个孩子带了一个便当，然后之后大家一起的，没有错，没有错，哈，是这样，对。还有没有人要表达？
我想这个思考题呢，跟他的门徒呢是一个精进的思考题，你的心到底如何？就这个思考的，所以我们往往有时候我们也是读心经的时候，又是读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一切都是心眼里是没有耐心的事。心一早具备，就是你们的心怎么样，考验你们的主要的，你们是不是依靠上帝是跟我们的力量，
是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依靠的信念的时候，等于说我不会紧张。我也不会害怕，我也不用着急，顶多就是说你要我做什么呢？
是
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
那现在你要我做什么呢？其实以色列人，你如果往这一章下面看的话，那一群敌对耶稣的马上就，因为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这是一个很实体的一个情况，他们马上要吃晚餐，可是耶稣用这个很实体的情况要他们认识到，你今天所跟随的这个耶稣，你们的主是到底是谁，他这个是一直在他的世上的这三年多一直要 一再的要他的学生们可以打开眼睛，能够刚才那个杨总讲明白哈，那个明白不是只有说我的理性了解，不是只有这样哈。好，那么后面你就看到，你看连那个敌对他的人，他等一下哈，这个第41节，因为他说我是天上的我是世上的，我是生命的粮哈，那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这个是35节。然后呢第38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处在当今现在要学习的，所有我们一切要做的都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行，可是我们的本性，我们那个罪性里面的那个罪害呢，就不是这样，刚好相反，那也会带来那个咒诅的结果，就是变成这样。好，我们是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行，我们甚至要神照着我们的意思行。好，往下面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一节，我现在指的是这一点哈。那这样讲的时候呢，后面犹太人第41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他们想到什么你知道吗？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岂不是我们都认得吗？他如今说我是从天下降下来的呢，然后他想到什么你知道吗？后面有一个地方提到马大，有个地方 OK 好，第47-49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那还是死了。他要强调说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好，然后后面他就说人若吃的，我还是讲他是生命的粮哈。但是这个犹太人呢，他一定会想到，等于说这里耶稣就为什么耶稣加上这个旧约时候天上降下马纳呢？因为他们对这个都太熟悉了，他们祖先的历史，好，天上是会降马纳给我们的，所以耶稣说他们知道说你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位永活的神，是那爱你们的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但是当神对你们有一个挑战，要给你们学东西的时候，要你们能够成全这个你本来没有要成圣的路上继续的成圣的时候，这些是不可少的，一定要有这些考试。但是考试来的时候，我不会，神不会介意，因为他知道我们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办，神也不会介意。那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刚才我们一直在大家所表达的哈，就是我们跟他一起，跟他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即使我不会，即使我不知道，那我也可以有份于他的这个神所做的工作。好，所以后来那些学生们他们就大家就一起啦，好像他们坐下就来服侍这一群一大群人啦。好，耶稣说把他拿过来给我，在别的福音书，这个福音书没有提到那一句话，后来提到说拿过来给我。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今，我们有很多神要考我们试的地方，我们不要把这个神的话哈，把它解释成一套道理，然后用我们来解释这个道理的。我们如果讲这个五饼二鱼，我们就可以讲得很好，大家很熟嘛，对不对？好，我们跟孩子讲这个故事也会讲得很生动。耶稣后来竟然喂饱那么多人，还剩下那么多，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实际的情况把它演出来的哈。而是当这个情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借着这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今天你的身上有一个难处，有一个你不明白的，你没有办法的，但是耶稣说他其实他不是说你 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可他给腓力 的那个问题很清楚啦，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下，你们从哪里听懂我的意思吗？从哪里来？眼睛看着四方，脑筋想着八方，根本不可能，对不对？那他就要他们想到说，以色列在旷野的玛纳从哪里来？所以我们要记得， 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答案都是从上面来，特别是当你不行的时候，从上面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主啊，我不行，我不会，我也不知道，我们一起，你来在我们当中，邀请主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确定，我不能的他一定能。我讲的这些哈，你懂不懂都没有关系哈，我跟你讲，你懂不懂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说，当我落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怎么样脱离那种罪的那种啊咒诅里面的自我做主、自我的分析、自我的限制自己，不可能哈、啊、能够走出来，知道说能够成全的就是神，也只有神。刚才他就表达的，后来妈妈讲的也就是这样子，这样就对了哈、啊。所以不明白没有关系，我的问题不重要，而是当耶稣当神问你说。你说哇好难哦，不会说，他说那你认为答案在哪里，你就回答说主啊，只有你有答案，你可以从哪里买饼来，你就说这个就像玛纳一样，你要从天上来，这样就对了、哦、好的。好，我们继续的回应。从罪性来的思想、哦、可以有很多，从我们的那个已经堕落的思想里面，耶稣以后、哦、你讲道不要讲那么久了，你看他都饿成这样子了，以后时间节制一点、哦、超过时间了以后要让他们早点回去，这也可能对不对，那责备耶稣嘛、哦、我们不缺乏这样的人啊。他说你怎么不告诉我的妹妹来帮我，本来在服侍耶稣变成在责备耶稣，有可能是不是，这个就是罪的咒诅里面的一种人的那种虚妄虚谎的思维都有的，我们都会有的。然后我们刚刚进入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呢，我们有很多刚才我们、啊、讲的说不明白的，是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懂了，我们不明白，真的不明白。然后不明白就把它搞明白，从神那里得到答案。他不会故意让我们昏暗更昏暗，不会这样的，他会让我们哎呀真相大白。好，我们请继续。
师母你好，想要问一个问题。
好的请讲。
我想问的是在更前半段你在讲那个哈拿还有那个利亚他们的对照啊。
是的，
然后我就想到，因为我也很怕说我祷告会不会也是妄求，所以就想说师母可不可以再举更多例子。
OK 好，我们哈多少哈多少都会有一些虚妄的心愿，多少都会有，我们一定会经过这个，然后慢慢你就发现说诶、神没有这样子，然后久一点你发现诶、神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我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学习，这个是必然过程，我个人觉得这是必然过程。好，那怕的是什么，怕我们这个妄求呢，我们就一直把这个妄求的这个想法呢就抓着不放。好，我们要学的是诶，神这次好像没有让我得到，那我知道我的他要给我的是更好的。好，所以知不知道我是妄求的话，有一个祷告。好，就是当我跟神你神说你来跟我要，你来跟我呼求，我必应允，他这个应允是要把最好的给他说，神啊，我要把这个需要跟这个答案就交给你了，你来处理了，让你做主了。好，那到底他要成全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呢，一定是最好的，而且有时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以用一个好像没有按照我的我就放弃了，没有看到实际的效果我就放弃之外，我们还会怎么样，我就会有不安，或者是我就会有抱怨啊、这个过程在从虚妄到整个清楚，这个是神要为我们做的，这个是必然的啊、也是一个常情常态啦，但是到一个地步是不能把这个当常态。那有一个祷告就是，神啊，我今天跟你求这些，如果是你喜悦，如果你容许，是你的旨意的话，求你成全。那我怎么知道我有这样的心呢？当他没有成全，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情况的时候，我只能说，神啊，时间还没到，我还不晓得答案是什么。好，那我就忍耐等候。所以我们上次有一首歌有没有？要等候耶和华， 刚强壮胆等候、
嗯、
啊，那我们有个谦卑的心，说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有时候我们从这种妄求里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大卫说、嗯、知道我，你鉴察我，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是我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跟神要。
嗯，
然后有一个信靠的点，这一点是你的磐石。神要给我的是最好的。
嗯，
啊，然后神一定会回应我，因为他自己讲的，他不会出尔反尔啊。他说你寻求，你祈求就得着，你叩门就为你开，寻找就寻见。他自己这样子啊。那我们要寻见的是我们本来，刚才我们提到不明白，我们真的不明白。我哪能明白可以给这么多人吃这一顿饭呢？即使我有那个心意，我也不可能啊。我们不明白，我哪里能够解决这个难处呢？像那个哈拿一样。所以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让神做主的心，你尽管的跟神倾心吐意。
嗯，
那到后来我们会像哈拿一样练习到怎么样呢？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们不会有一些其他一些随便要的，然后妄求是随便要的，然后要的我们不晓得我们要再要什么这样。我觉得他拿这个祷告齁，准确到他知道他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不是在有没有儿子，而是他的问题是我跟神有没有连结在一起。
嗯，
而且我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神。那他的满足在哪里？他的喜乐在哪里？在于说神是我的靠山，神是我的磐石。
嗯，
哦呀，然后神说，你把最重要的，你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什么意思？你把我当君主，你把我当这个国君，我是你的王，把我这个位置放好，尊我为大，其他的都要加给你，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 ，Debbie。我也跟你一样、嗯、从这一路走过来的，我只是一个见证者而已、哦
嗯、
好吗？好好
好的
、嗯、
谢谢，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都有答案，我们一定有答案，我们有神做我们的主，一定有答案。上次我的那个灵修的诗篇里面，这个作者对于神 的呼求的时候有三个，一个是万军感觉好像一定得胜的哈，一个是我的主，就是你做主，一个是我的神。神跟人是不一样的，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所以我在我们的心里面对这个神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笃定啊！求神帮助我们。我倒是问题想问这个杨弟兄哈，当你发现你的儿子买一些东西不是你们需要的，然后他不明白你的心的时候，你对于这个事情，你想你会怎么样来帮助他？首先第一个，你会有责备的想法吗？还是说你会想说我以后要怎么引导他？
嗯，这个是有个过程的。
呀，
那刚开始就是，哎呀，我的天哪，
又花钱了，乱花钱。
就是又很体贴他，但是同时呢又觉得说，哎呀，你应该知道的哇，你不知道也该问一下的，这个就带有责备了。
哈哈，
我有的时候呢会想到我跟我父亲。我父亲呢他很喜欢吃花生。那我常年不在家嘛，所以好不容易回去一次呢，我父亲是不太讲话的。我就想，哎呀，他喜欢吃花生。我就给他带各种的花生糖啊、花生米啊，花生打去。我给他以后，我发现他好像不太高兴，他什么话也没说，他什么话也没说。那我心里就明白，这不就somehow不是他最希望看到的。但到底他最希望看到什么呢？我没有沟通，因为很短的，就几天，我就。但回到我儿子呢，就是因为你我们在一起这么多这么久。然后呢，一个是心疼，一个也是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应该知道父母的呀。所以呢，这是一开始，后来慢慢呢，就有一点 从那个心疼他这个到一点去带有一点感恩和到带一点感恩和到欣赏。就我跟他说，哎呀，好歹他会想到啊，会来讲。所以就说，哎呀，我说，所以有的时候他儿子在家，他有时间他会给我们做一些菜，给我们搞一个星期，让我们少辛苦一点。
嗯哼，嗯哼。
那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吃淡的，他喜欢吃味重。像刚开始呢，就有一点。后来他解释说，他说我尝啊，怎么尝都没有味道。后来现在我就说，哎呀，哎，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个花
好，等于说，因为我现在有个重点，我想借着你这样的表达，让我们有一点更有一个角度的了解哈。我们先停在这里，等于说你跟他的关系在那种本来是一个有点像对立一样，给我不要，你就不要这样做了哈。然后借着当中呢，你开始在接纳，然后你也在欣赏哈，然后你也在引导。等于说你们就有互动了哈，这个就是我刚才提的第一个，不管什么情况，神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想跟我们建立更亲近的关系哈。那么第二个点，我要告诉大家，或许我们对地上的父亲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经验，都不是天上父亲的形象，因为在雅各书里面那里告诉我们，有谁缺乏智慧的来跟神求，他不斥责人哈。从这个我就引申到我们今天在跟神互动的时候，等于说到一个地步呢，神要的就是我们跟他，你会发现我们不管对彼此买对买不对或怎么样，那个心意是人在心里面所留下来的，其他的都吃也会吃完哈。一下子觉得他通常我们的特别是妈妈们呢、就会说不要乱花钱哈。其实心里面有点甜甜的了，等到有一天都不买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嘀咕了哈。那他自己，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他其实要的就是一份孩子的孝心，但是他又用一句话哈，我不是说那个杨丽，我说很多妈妈会这样哈，不要乱花钱了哈，我不要你花钱，类似这样哈，那个心意就没有，彼此就没有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对流哈。那么我们的神他就是很希望我们借着各种情况跟他有一个很更亲密的对流，好，所以问题对他绝对不是问题，所有的答案都在他那里。但是这个当中呢，其实神没有去，不会去斥责我们，会不会把我们推开？他会，你看耶稣也没有指责这个腓力，他也没有指责，还有别人说了一些话，他还说了一句什么？这个在也就回话，就是等于说呢，耶稣啊，你有没有脑筋，可不可以想一想，有点类似这样了，不管他们的动机者我不知道了哈，那都有可能哈。但是呢，我们要一个观念哈，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是绝对不会斥责我们的，只要我们很谦卑的知道我们是一个孩子的位分，来跟他求知，来跟他求他的，我们不行，求他帮助哈，这个都是神希望的哈。好，谢谢。刚才他说是一个过程，没有错，那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互动也是一个过程，那他会一再的给我们机会。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太太的反应和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愿意为替他说话。他的母亲的心呢，就所以为什么说神让男女在一起建立家庭，还有个互补。然后他母亲的心呢，就是有话了他就直接说了。直接说呢，就像
不放心里面想哈，不放心里面想。
但现在呢，我们就是说，知道他就是这样，就不要揣出去改变他了。
嗯，
接受就好了。
嗯哼，好，好，那这一点我有回应了哈。现在我不是说你们的有问题，我是说，如果我们天上的父亲跟我们的互动，哈，那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绝对不会嫌弃。跟弃绝我们，这个刚才那个约翰第六章那里提到，不会离弃他哈。这里有一句话哈，我现在一下到我自己来人他，我不会离弃，意思不会离弃他哈。就是我们的重点是要到主那里去， 一来神不会斥责我们，不会嫌弃我们，但神会带着我们越来越享受当他儿女的这种甘甜，这种恩典，他会教我们的。好，那现在杨弟兄提的是说，生一个父母的话，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做得到，就是说我就不责备他。好，那我也不再说什么了，我就学习，我们就彼此好像就是很和谐的。好，那我们就彼此享受，不在这个东西在于我们的关系。好，那我们的神呢会引导我们，如果我们还要再往上涨，还要再更明白他的心意的话，那神一定会引导我们，把我们带到跟他一样的高度，他的意念，他的心意，他的道路，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那个最高的路上去。好，所以我们在继续的成长。嗯哼，是的，这个肢体的关系也要落实在自己家人的关系。是的，
没错没错，
要彼此尊重，好，彼此扶持，彼此顺服。是的，谢谢。好，我觉得像 David 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很实际的哈。上次也问到一个这个婆家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实际啊。但是我们要就是让神的国、神的义呢，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落实出来啊。这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让神，我敬拜神，我侍奉神哈，这样的一个信仰呢能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啊，那我们就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福分，而且会成为见证，会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啊。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哈，不要害怕，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学的，他会很有耐心的教我们。我们即使不敢讲，他都知道我们口里要出的话，我们心里还没有口还没有讲在想的，神都知道。可是神就希望我们去跟他说，神就希望我们去跟他倾心吐意，神就希望我们能够去靠近他，向他求问，见他的面。这个是神的爱，对我们的爱。好，所以不要害怕，只要我们有认定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活在光里面，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光里面继续的成长。我们会有天上的粮来给我们营养，来喂养我们。